刘统勋刚刚命人把二赖子压下去，黄氏父子便进了上房。黄天霸冲刘统勋抱拳一一说道：“刘大人，这朱少祖啊，很够朋友啊，听我父子说了情况，当即就下书邀请邯郸地面三教九流各色人物前来赴宴。他自己虽然已经退出了江湖，但是这新龙头老大是他的大徒弟乔深，这三教九流都归乔深管，所以朱少祖在邯郸城中间跺跺脚，仍然震得四周乱颤。他下了帖子，谁敢不来呀？在宴会上他已经传下话去了，说要在邯郸城内搜寻一切可疑的人。他的大徒弟还跟我拜了把子，还有人当场提供了线索呢。”说到这儿，他一摆手，两个太保带着个40多岁油头粉面的婆娘进来了。黄三太在一旁说：“这就是我们刘大人，你把刚才说过的再跟刘大人说一遍。”回头又小声对刘统勋说：“刘大人，这是翠红楼的老鸨。”那老鸨子先给刘统勋跪下施礼，起身又扶了两扶，这才说：“啊，回大人，贱人是个开行院的，我们院里的头牌小青姑娘，这半个月来接了个阔主，那男人呐，天天都来，可是这人呢，很特别，你说他是客商吧，邯郸又没有他的字号，说他是香客呢，又没住在庙里，说他是嫖客吧，又从来不打茶围不听戏，每天都是晚饭后来，天不明就走。哎呦，那花钱如流水呀，手面大得吓人。按说呀，我们小青姑娘也不真心喜欢他，小青原本有个相好的，就是因为这人呐，出手大，大得吓人，小青才跟他那个的。”刘统勋耐着性子听着，不动声色地问：“哦，你说的这些只能算是可疑，不能算是证据
啊？”“对对对，是啊，是太可疑了。”“
那还有别的没有了？”“
没有了。”“
他使的是什么银子？”“
啊，是台州元宝。”“哎呀呀，那可是十足的成色呀，乾隆四年新铸的库银，我们还从来没见过呢，真是个爱八物啊。”
刘统勋的眉骨不易觉察地挑了两下，眼睛一闪，身子往前倾了倾，脱口而出：“什么？台州元宝？你看清楚了吗？”“
哎呦，我的大人，那还有个错啊，的确是台州元宝。”“
哦，这就对了。”刘统勋清清楚楚地记得，乾隆二年，户部请旨造台州元宝以备库存，造出了2000枚以后，乾隆突然下旨停造，所以这2000枚台州元宝运到北京，存在库房里，压根儿就没有动过。
那么这位阔嫖客是从何而得的呢？
这事情明摆着，这就是丢失的镖银。刘统勋的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微笑，又问：“那这个阔嫖客叫什么名字啊？”“
叫杨飞。”“
哦，很好，这会儿你就回去，今天晚上他要是再来，你就让你们那位头牌千方百计地把他缠住，其余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。”“
是。”
老鸨答应一声走了。刘统勋看了看高恒：“高大人，一会儿你带几个人去，把翠红楼里里外外严密监视起来，一定要拿住那个杨飞。 必要的时候可以知会米孝祖，叫他派人配合你。
是，卑职明白。高恒这会儿也来了精神来，对刘统勋更加佩服。哎呀，刘大人，这回多亏了你了。哎呀，没想到那个申二毛也是个贼，这个混账东西，哼，亏他装得像，还帮我们找回了一些银子呢。那个二赖子呢，我费了多少功夫都没能抓住他，您略施小计他就落网了。如今又有了杨飞的线索，哼，我这就带人走，这回呀，您就请好吧。
高恒带着几个人走了，刘统勋命人把二赖子提过来。二赖子，怎么样，你可想明白了吗？
小的什么都不知道。
刘统勋把脸一沉。好啊，哼，离了你这张烂荷叶我还不包粽子了呢，带下去。二赖子一愣着，跟着往前走了两步，可他迟疑了一下又站住了，突然腿一转就跪在地下了。
大人，我说您别杀我，我全说出来就是了，求大人超生，求大人超生啊，我说。
原来啊，一英结下银子之后，马上和燕入云、胡印中、黄甫水强商议下一步怎么办。首先，带着这么多银子是绝对走不出去的，必须得把银子先就地藏好。那几十号人都窝在这儿呢，又太显眼了，要是都走呢，银子没人照料也不行。后来商议来商议去，一英决定把这些银子埋在黄粱梦镇的百林里，只留下胡印中、燕入云和黄甫水强三个能干的男人看守银子，等风声过去再想办法运出去。于是他把2000多两黄金分给众兄弟们，其他的人化整为零，尽量多带点银子分散着，由黄河故道、张德府南下，约定在济源会合。他的身边只带了乔松、韩梅、唐河和雷剑四个人。先说燕入云他们三个人接受了命令，就扮装成还愿的香客，在黄粱梦镇租了一整套的院子。这个房主呢，巧了，是燕入云以前的拜把子兄弟，叫刘德阳，这人十分精明能干。那片百林也是他家的产业，他家的祖坟正好连着这片百林，于是他们就把银子全部藏在百林里了，而且伪装成新坟，在新坟上呢用草皮苔藓糊上，再浇上水，嘿，看上去也真和百年老坟没什么区别了。他们每天轮流派一个人到邯郸去打探消息，另两个人呢到吕祖庙里早晚各上一炉香，给庙里的道士布施20两银子，回来就看守埋在百林里的银子。这个镇上的镇长、镇丁、巡捕、李甲长等等，上上下下都被刘德阳使了银子打点的恰到好处，谁还来管他们的闲事啊？就这样住了半个多月，竟然是一点破绽都没露。五月初四的这一天，正好轮到黄甫水强进城探风，直到起更他才骑着骡子赶回来了。回来之后匆匆忙忙进了上房，可是却不见燕入云的影子，又急忙来到西厢房，只见胡印中打着赤膊，就穿了一条大裤衩子，躺在床上呼呼大睡，鼾声如雷。黄甫水强上前摇晃着他，哎，老胡，醒醒，哎呀，你快醒醒。胡印中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呢，迷迷糊糊的说，
嗯，哎呦，什么事儿啊？
哎呀，不好了，刘统勋来了。 什么？刘统勋？
哎呀呀，真是和你说不明白呀！哎，那燕入云呢？燕大哥呢？
胡印中这才醒过来，他看了看黄浦水墙，揉了揉眼睛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哼，
哎，这还用问吗？他呀，离了女人还能活得下去？哼，又去会他的小青去了。”
黄浦水墙一听就火了，跺着脚说：“哎呀，他怎么这个样子呢？那刘统勋是刑部尚书，这一次是专门来破案的。今天晚上刚一到邯郸，立刻招来了高大舅子，还有邯郸知府米孝祖。邯郸城内从今天晚上起开始戒严了。嗨，这个燕入云呐，早晚有一天要吃女人的亏。”“
是什么？我吃哪个女人的亏了？”
嗨，俩人只顾说话了，竟然不知道燕入云是什么时候进来的。燕入云好像喝多了，但是还算清醒。他两手把着门框，用头把门撞开，看了看黄浦水墙，再看看胡印中，冷笑一声说：“
哼，哎呀，我说你们俩也太没意思了。啊，连这样的女人也值得你们吃醋？床底下有的是银子，想嫖，你们也去呀，省得每天黑着个脸，好像吃了多大亏似的。”
黄浦水墙端了一碗薄荷茶，递到他的手里。“哎呀，我说燕哥，你别瞎冤枉人好不好？我是心里着急。你可知道吗？刘统勋亲自到邯郸来查案了。”胡印中也接过话茬说：“
再说，黄甫兄也没屈说你啊。干咱们这一行的，走这种道的，就是不能多沾惹女人。”
燕入云早就没心思和胡印中抬杠了，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说：“
嗨。哎呀，你们也特大惊小怪的了。
他刘统勋来了又能怎么样？
我们的东西藏得严严实实的，买的引子都是货真价实的，足以证明我们各自的身份。再说，认识我们的人全都跟着圣使走了。刘德阳是我的拜把子兄弟，他已经帮咱们在这儿上上下下打点的面面俱到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”
胡印中却说：“哼，我还是不大放心。咱们在这儿一住就是20天，那个刘德阳到底靠不靠得住？我这心里还真没底儿呢。”黄浦水墙说：“
我看刘德阳这个人吧，还真算聪明，办事也稳妥。既然是燕哥的拜把子兄弟，估计他不会出卖我们。再说，他还有这么一大家的人呢，出卖我们，他也得先掂量掂量后果呀。我倒是觉得，这里的镇长镇丁们不一定可靠，他们会不会对我们起疑心呢？我们花银子出手也太随意些了。”
三个人议论了半天，还是没议出个所以然来。燕入云自觉得自己是个头，要是没个主见呢，怕他们俩小瞧自己。思量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
哎呀，反正都说36计走为上，哼，凭我们三个人的功夫，要想离开这儿，恐怕他谁也留不住。哼，那东西嘛，本来就是咱们劫来的，想带走恐怕不行，索性就先让他睡在那坟地里，反正是捡来的麦子磨成的面，丢了丢了拉倒。”
胡印中看了看门外，小声说：“哎，那我们要走，怎么对刘德阳说呢？是明告诉他，还是不辞而别呀？”燕入云也压低了声音：“
说也不好，
不说也不好。要是真为难的话，嗨，那有什么难的？大不了就灭口。说到这儿，他比了个杀头的手势。黄甫水强咯噔一下子，心中暗想：这个燕入云可真够狠的了，对他的拜把子兄弟都能下得去手，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，太狠心了。他沉吟了一下说：依我看，咱不杀人也不放火，也不必要再看什么动静了。哎，说走就走，我们先前起事的时候也没什么银子啊，如今有了这点银子就捆住咱们手脚离不开了。胡印中一拍大腿，对，就是这话，那刘德阳又没出卖咱，何必要杀他呢？再说要杀还不能只杀他一个，要是把他全家都杀了，一来太作孽，二来我们也没那么多闲工夫啊，不如神不知鬼不觉远走高飞。其实燕入云和他们俩想的完全不一样，他刚才说的话只不过是随便那么一说，他才舍不得丢下这么多银子走了呢。他追随义英已经有六七年了，与其说是从义，不如说是为情。义英虽然比他大十岁，但是他祝融有数，看起来比燕入云还要年轻十岁八岁的呢，长得漂亮又有本事，燕入云是打心眼里爱着义英，并且多次向其示爱。可是这义英呢，从不表示接受，也不表示反对，好像是若即若离的，时不时还劝他不要为了儿女私情，为了复兴汉室的大业。这次和义英分手，燕如云这心里啊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，好像有点生离死别的感觉似的。他们仨人这次留下来，主要的任务是看守银子。百无聊赖，他每天不是去喝酒，就是去逛妓院，反正有的是银子呗。结果在翠红楼结识了小青姑娘，这一来二往的，他渐渐的还真有点喜欢上小青了，义英的形象也就慢慢在心里淡漠了。这燕入云有了新的想法，他想将来把小青赎出来，然后俩人远走高飞。那么这些银子对他有很大的诱惑力，也的确有很大的用处，但是他心里的这些想法无论如何不能告诉眼前这两个人，所以听了他们俩的话，他思量了一会儿，笑着说：好，那就听你们的，不杀就不杀，反正他刘德阳跟我又没仇，还曾经是兄弟呢。不过这些个银子是咱们千辛万苦弄来的，可不能轻易放手。再说如果我们的身份没暴露就走了，这将来也不好向圣使交代呀。俩人听了也没什么话可说，这一夜他们谁也没睡好。二更天，李长带着贾长来查户口，燕如云拿出几两银子说是请他们宵夜，把他们打发走了。这在以往啊是常有的事儿，燕如云他们倒也没往心里去。到了三更天，镇典使带着李长又来敲门，仨人吃了一惊，一起起身。这镇典使平常和他们也是非常熟悉的，可是今天却板着脸儿，一本正经的先查看了引子，又不知道在本子上写了些什么，随后揣起燕入云送的五两银子扬长而去。这么一来仨人有些警觉了，胡印中和黄甫水强都搬到了上房，三个人商量了好一阵子，可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，这才又熄灯睡下来。 过了一个时辰，又有人来砸门，附近人家的狗好像也大叫起来，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跳起来抄家伙。黄甫水强和胡印忠手提大刀躲在门旁，燕入云打开房门站在廊檐下问：
谁呀？
是我。
这是刘德阳的声音。
燕老板，县里刑名房的戴总爷来了，要查户口。等一会儿，我点上灯。
燕如云一边回答，一边对二人小声说：
哎，我看今晚的事儿不大对头，你们俩先回自己的房里，记住，我不叫你们，你们千万别出来，要预备着厮杀。
说完，点上灯，慢吞吞的过去开门。
来的果然是刘德阳，后边还跟着三四个人。刘德阳满脸堆笑，对身后的一个人说：
戴爷，这位就是燕入云。
您放心吧，我敢打包票，他们都是正经生意人。
这燕入云表面看上去挺镇静的，但是心里着实紧张着呢。他下意识地看了看门外，见没有大队人马，远处好像也有人在喊着敲门，看来这是例行公事，顿时放了心，假装揉了揉眼睛说：
哎呦，这整整折腾了一夜哟，长官们也不嫌累，来来来，快请进来吧，里边坐，里边坐。
又冲西厢房喊了一声：
老黄、小印，大人们又来查户口了。
西厢房里传来了胡印忠和黄甫水强的咳嗽声，一会儿俩人也来到了上房。这刘德阳看上去30岁上下的年纪，中等身材，又黑又瘦，一看就是个十分机灵的角色，好像浑身上下都是消息，一按就动。他进得门来，便半主半客的上下周旋着，一边给来人倒茶，一边说：
大爷，您喝茶，您喝茶。
这位燕老板，跟您说吧，家在北京，是做瓷器古玩生意的，山东山西呢都有他的分号，家底儿厚着呢，而且手眼通天，根基也硬得很。
那位戴总管自打进了门呐，一直黑着脸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。其实啊，他在邯郸刑名房只是个普通的衙役，若论职分，可以说什么都不是。就因为他吃的是皇粮，就把这里的镇长镇丁都给比下去了，平常在衙门里根本就没有他说话的份儿。今天到了这儿，嘿，他成了唱主角的了，那自然要把架子端足了。
他坐在那儿翘着二郎腿，让烟不抽，让茶不喝，只是斜斜着眼睛似笑不笑的盯着燕入云。